我们上次读到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27节啊，那这前面啊，我们有看到说，他说这个约翰啊，然后约翰写信给几班人啊，他说小子们啊，父老啊，还有这个少年人啊，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啊，他夸奖他们啊，夸奖他们是胜了这个恶者啊，胜了那恶者，然后。圣人的二者，那后面他就接着啊讲几个方面啊 ，OK， 终于出现了啊，他在哪个几方面胜过那二者呢？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这些经文哈、啊、给他稍微归纳一下哈、啊。那第一方面是这个胜过世界，在第二章的第15节到17节，他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哈、啊。好，那所以我们胜过那二者。第一方面我们需要胜过世界，就从具体方面来讲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18节到27节，这边就讲到要胜过那个异端啊，那个敌基督的已经出现啊。那这个敌基督的呢，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读的就是第三方面啊，就是要胜过罪啊。这是从第二章的第28节到第三章的第10节啊。要胜过罪。那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就是要像神啊。好，我们看第28节，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那那个第27节，这个第28节前面那一节啊，他就说你们要按着这个恩高的教训啊，干什么？住在主里面。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是讲到说恩膏的教训，我们说就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顺服，要体贴圣灵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叫做我们就是要这个就是尊重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啊，神的运行，圣灵的运行在里面会教导我们，高摩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去顺服他，顺服他的结果呢，会带来生命跟平安，同时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啊。所以住在主里面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顺服那个恩膏的教训啊。好，那他接所以他接下来第28节他就讲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呢，当主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因为我们是一直枝子是一直连在这个葡萄树上的啊，我们一直是躲在这个方舟的里面。好，当大洪水来的时候，挪亚跟他的一家就是躲在方舟的里面，这个方舟就是预表基督啊，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像当初的挪亚他们一家啊，住在躲在这个方舟里面。所以当这个大的这个审判啊灾难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得到拯救啊。好，那所以今天一样，今天神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方舟的这个比喻啊，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啊，那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呢？就是要顺服着恩膏的教训，常常里面啊连于主，跟主有相交，然后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动，我们去顺服他，这就可以帮助我们一直停留在主的里面啊。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呢，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好，那接下来啊，第29节哈、啊，第29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接下来就开始要带进一个主题，当时就讲说要胜过罪啊。但是这里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因为这个异端啊，对于神的这个介绍，对于神的这个诠释啊，跟圣经不一样。所以他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啊、老约翰在这边说啊，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啊。所以他说你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神的儿女会有神的一些特征啊。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这个神的儿女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啊。对，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那种生命的关系啊，生命的关系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啊。 这个认识这两个字啊，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啊，他这个字啊，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原文叫做 ginosko 啊，那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了25次，25次里面有12次被翻译成为认识，另外有10次被翻译成为知道啊，另外还有一次叫做分成晓得，还有两次是认出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叫做 ginosko 啊？那因为约翰他现在所写这封书信呢，是要针对一个异端，那个异端叫做诺斯底派。那诺斯底派这个字啊，诺斯底就是从 ginosko 从这个认识，从这个知识这个字来的啊。所以他们就是强调说，哦，他们对神有一个奥秘的认识啊，有一个奥秘的知识。那得到这个知识的呢，才可以真正才可以得救啊。那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知识，只有那些少数的那种特定的有慧根的人才有啊。但是约翰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啊，他说很多人不认识神，所以他因此他们也就认不出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有神的身上的特征啊。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会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现在在地上个人有个人的样式，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被 transformed， 都会被改变。那时候呢，我们都要像神啊，像主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会跟主面对面相遇啊。我们现在只要稍微在什么，在跟神祷告啊，在跟主相交的时候，有时候神你稍微会好像感受到神把这个你的眼睛稍微开一下，你认识神的那个荣耀，你甚至认识神的那个慈爱啊，认识神的那个圣洁，你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你这个人就会被改变，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会跟着会被改变。那当那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眼睛被全部打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上的改变是彻底的，是完全的。他说那天我们会得见他的真体啊，所以能够看见神啊。我现在我讲的不是肉眼看见，是灵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和恩典。那怎么样能够看见呢？我们常常来靠近他啊，然后来接触他啊，他借着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认识他啊，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啊。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充分的、完全的像他啊。第三节说，也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啊，什么指望啊？就是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完全一样啊。他说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他想说，哎呀，反正他到时候来的时候都会改变啊。主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像耶稣啦，现在就不急啦，没有关系啦。不是，如果说你真的知道说你真的爱神的话啊，你知道说有一天啊，神主要来造访你啊，造访你的家啊，那你就知道说主又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一个人，你就会啊知道说他要来，你就会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对不对？因为他要来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时候就会先预备好你的家来迎接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你要把家里面预备干净，对不对？你不要说啊，没关系啊，反正他一来哈，这个主耶稣一个神迹，我家里面就本来是像个猪窝一样的嘛，他就变得很干净。你不会这样子啊，你不希望说你的家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像个猪窝啊，因为你知道主那么爱，主是那么样的圣洁的一位神，所以现在呢，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就让自己要像他啊。因为这是神儿女的生命的表现啊，就是要像他一样。那他说啊，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也提到罪的问题啊，罪的问题，这个罪啊，是主要对付的一个问题。第五节，他说，你们知道啊，主曾显现是要除灭人的罪啊，主第一次来就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他在他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我们就不会犯罪。你只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你就不可能犯罪，因为你的里面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啊。 那你说哎呦这个有点难啊，不会，你只要常常跟主在一起，你就会对这种犯罪的这个试探啊，就那个对你来说越来越不是问题，因为你紧紧抓住主啊。他说这个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犯罪，那你如果一直在那边犯罪，一直在那边犯罪呢，是因为没有看见神，没有看见神，也没有认，也不认识他啊。所以这个是也是针对那些异端啊，那个异端呢，他们一直活在那个罪中，然后号称自己是认识神的，那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第七节他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啊，所以呢，行义的才是义人啊，神的儿女也跟着会行义。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对。然后呢，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OK，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主在我们里面啊，让他更多的彰显出来啊，当我们哇很喜乐。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目标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要从我们当中，从我们的肉体里面，把这个罪的根性啊彻底的致死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或者说神的这个种子啊存在他心里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由神生的啊，他也不能犯罪。这个由神生的他不能犯罪。哎，那有人就说，哎，就我是基督徒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哈。这个我们看，等一下会看一下，因为这个是讲到说不会持续的犯罪啊，因为他是从神生的。他说这个是神儿女的一个特性啊，特性，他不会一直在那边喜欢犯罪啊。第十节他说，从此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这边讲到神儿女的一些特征啊。好，所以我们看 PowerPoint 这个下一个图啊。你看这里有四种动物啊，好，请问他们有什么不同啊？找这个图你会看出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都是动物啊，你看得出来？反正这个一个是鸟，一个是鱼啊，一个松鼠，一个是鹿啊。没有人猜得出来。啊，就要讲，就一当不能讲，就一讲，就一当知道结果答案。我给大家想想看，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算了，好吧？这里啊，四种动物，对不对哈？就是让他们有不同的生命啊，就是说不同的基因，所以他们就会活出不同样式的生活，对不对？啊，鸟里面的基因，它鸟的生命就让它可以飞啊，
在空中飞，
对。那鱼的基因呢？鱼的生命让它在水里面就如鱼得水，就是活得很有很高兴。松鼠呢会爬树啊，那鹿呢会跳跃啊，跳跃，你看它从这个篱笆这样一跳就过去了。四种动物啊，它们有四种不同的才能，对不对啊？所以啊，你叫这个鸟要这个潜到水里面去游泳，这样很困难，对不对？叫鱼要在天上飞啊，很难。那叫这个鱼要爬树啊，也难，对不对哈？但是那个松鼠它爬树，哇，爬得很自在啊，对不对？鹿也是一样，像随便这样跳一下就跳过去了。但是叫鹿去爬树就很难，叫鹿去飞啊更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呢，当你里面有那个生命的时候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科学的讲法，里面有那个基因的时候呢，你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容易的事啊。好，那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我们今天是什么？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是里面是不同的生命啊，不同的生命。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说，他很自然的会怎么样？活出什么？他会像神啊，神的儿女长得像神啊，我的小孩长得像我，这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魔鬼的儿女呢，就不像神啊，这个是在三章一二节里面讲啊。那神的儿女就会很自然的，他会行公义。魔鬼的儿女呢不行公义啊，二章二十九节跟三章七节十节都这么说啊。然后神的儿女呢很自然的他会洁净自己，因为他里面有这个神的种子在他里面啊，所以他就是喜欢干净。魔鬼的儿女呢不会洁净自己啊， 像那个猪啊，猪很喜欢在这个泥巴里面，有人说它脏啦，但是 好像我有听到有人说它那个不是脏，那是因为在泥巴里面它比较这个比较舒服，不知道为什么比较舒服啊。所以呢，你把它洗干净的时候，它还会跳到这个泥巴里面去啊，非常它非常喜欢那个泥巴啊。那但是呢，你换一个动物啊，换一个动物你要把它推到泥巴里面去，它是很不愿意的，对不对？那个是很这个很脏的地方。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啊，他偶尔搞身体会弄脏，但是他不会喜欢赖在那个泥巴当中啊。好，所以神的儿女他不会犯罪啊。那魔鬼的儿女就犯罪啊，神的儿女他说不能犯罪，那魔鬼的儿女就乐于犯罪啊，乐于犯罪，哎，然后这个神的儿女呢会爱弟兄啊，那魔鬼的儿女呢是恨弟兄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他这里讲到说讲到神的儿女的一些特征啊，他说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的话呢，你真正是神的儿女，你身上就会有神的这个种子啊，神的种子就在你的里面，就是神的那个基因啊，在你的里面，你很自然的会有这些行为表现出来啊。好，所以那个啊，创世纪啊，第一章第26节啊，这里讲到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这短短的一节就讲到人，神当初造人，他的心意，他的目的是什么？就主要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像神啊，有他按着有他的形象，哎，神创造出很多动物，他不满足，他一定要造出一个人来，让这个人呢彰显他自己的形象啊啊，一个父亲有一个小孩长得很像他，哇，他就觉得很自豪，对不对啊？啊，不仅是外表像，而且他里面他谈吐，他里面的这个智慧，他里面的那种哈。啊
内在
也那么像哈，哇，那真的是父亲这样啊，一个这个那个模板刻出来的一样哈，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什么？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的牲畜哈，还有全地一切的那些动物，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神掌权啊。好，那你看起来是说好像要掌管那些动物，其实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来胜过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背叛，所以神这时候要创造人出来，也要为他来执掌王权，胜过撒旦。好，所以向神跟掌权，这是神创造人的两大目的。所以在后面呢，我们就看到向神呢是着重在我们的生命这一方面，我们的生命要向神。那掌权呢是讲到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一方面。好，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追求一般说来是有两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的追求要越来越像耶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呢，是要在这地上呢为神执掌王权，让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为神来拯救灵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我们要结果子，那其实就是结两类的果子，第一类是生命的果子，对不对？第二类呢是福音的果子，就是工作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就是这个加拉太书五章所说的圣灵的九种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另外呢，也要结出福音的果子啊，这个传福音。那所以罗马书一章那边也讲到说，保罗到罗马去呢，他巴望到那边去，能够从他们当中呢得到一些果子。什么果子啊？就是希望传福音，让那边有一些人得救啊。所以传福音啊，这个是结福音的果子，工作的果子，就是为神在这地上掌权，要胜过撒旦，把人从撒旦的手下夺回来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在这地上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使命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在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来越像基督啊。所以在约翰福音跟约翰的书信里面讲到的圣灵呢，是讲到什么？是生命的灵啊。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能力的灵啊，圣灵是能力的灵，生命的灵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这一方面要改变。所以主耶稣就吹一口气，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啊。那讲到这个圣灵呢，都是讲到内住在我们里面，在里面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跟神啊更深的相交，让 神所启示我们的那些圣经上的话呢，对我们成为实际的，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啊。那这是我们就因此会越来越多的改变向神。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那个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啊，那是成让这些门徒们得着能力啊，得着力量去传扬福音。所以这个是讲到为神掌权的这部分啊。那有一首诗歌讲到说，我们要进入幔内，我们要出到营外啊。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诗歌里面，就是圣经里面也有了啊。我们进到幔内啊，进到幔内是干什么呢？就是在瞻仰神的荣美啊，跟神相交啊。那出到营外呢，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背起十字架来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好，那当然走十字架道路，其实在这地上，我们越卑微，神我们就越能够为神掌权啊。出到营外啊，意思就是为神做工了啊，在这地上为神做工啊。一方面我们在幔内，我们很喜乐、很享受啊，跟神在一起。但是一方面，神也要我们在外面呢为他做工。但是在外面做工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同在是一点都不减少的，所以我们里面一面跟他相交，外面我们的手为他掌权啊。好，那向神这个是讲到祭司的职分，祭司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啊，侍立在神的面前。君王是为着神掌权的啊，讲到掌权，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他有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分，基督徒呢也是同时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啊。好，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图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十四节啊，讲到两个受膏者，对不对啊？不是两，讲到两棵
橄榄树。
橄榄树啊，那个撒迦利亚就问天使啊说，哦，这个橄榄树是什么啊？啊，那个天使跟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啊，两个受膏者啊，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啊。那这两个受膏者是什么呢？啊，左边这个啊，是代表大祭司约书亚啊，右边那个是省长所罗巴伯啊。那这两个人，一个是就是讲到祭司，一个是讲到君王。祭司跟君王就是都是受膏啊，他们受膏才能够承担这个他们的职位。好，那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哎，神创造人啊，就是这两个目的，一个要我们成为神的祭司，另外一个呢要成为神的君王啊。为他执掌王权啊。那所以这个约翰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他特别是着重在祭司，着重在生命这一方面。我们要向神啊，向神讲到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让我们跟神相连，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所以这讲到说，因着这个相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向神。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九节啊，第二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第十节，前面都是讲到向神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来向他啊。所以他说啊，这个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英文这个 NIV 新版的，他叫翻译啊。他说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will 什么 continue to sin 啊，他就不会持续的犯罪，因为那个按照那个原文的那个时态啊，是讲到说一个进行的，就是不就是一直在罪的里面啊，
现在继续是，
对。那 because God's seed 啊，神的种子啊 remains in him 啊 in them 啊，存在他们的里面， they cannot go on sin 啊，他们不可能继续的一直在那边犯罪，因为 because they have been born of God， 因为他们是神所生的，所以他们不会喜欢乐于犯罪，不会一直陷在这个犯罪的当中啊，不会像猪一样老是喜欢在那边在泥巴里面打滚。哎，我不知道如果一只猫袋不会爱泥巴吧啊，这个有一些动物啊，你放在要把让它去这个放在水里面，它是吓得不得了啊，那个泥巴这个脏脏的啊。这个有的动物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肯下去的啊，但是猪就是不一样，所以一样神的儿女，他不会说是因为犯罪而乐在其中。如果乐在其中的话，表示他不是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他会不会，他说神的儿女不能犯罪，但是在约翰一书一章啊九到十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从约翰一书一章这一段话，我们知道说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还是会犯罪，对不对？那从那可是三章九节不说他不能犯罪吗？所以这个不能犯罪不是讲到那种偶发的犯罪，是讲到说你就是持续的一直好像已经就是不能自拔，一直在陷在里面，然后而且呢 enjoy 这种生活形态的那种，基督徒是不会这样子的。但是基督徒偶尔软弱了犯罪了，那神说你赶快回头，赶快回头要跟神认罪，这时候神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所以这个第三章一到十节这里边讲到的就是我们要胜过罪，我们要向神，这个我们才是真正的认识他。好，那接下来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是讲到要彼此相爱。第十节的最后面他说这个他说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就是不爱弟兄的就不属神。所以他后面就开始带下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这个当初该隐会杀了亚伯，是因为该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那他看不得亚伯的行为是善的。所以约翰来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说当你们的行为是善的时候，当你们的行为是公义的时候，彰显神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人来恨恶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会恨恶你们。所以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我们爱弟兄，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从那个死的那个国度里面进到神生命的国度了，生命的国度。那他说没有爱心的呢还是住在这个黑暗里面，住在死里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个主耶稣说的恨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那些异端他们恨恶这些基督徒那约翰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恨人的在他们里面不会有永生的，不会有永生的。那第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边又出现这个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这个知道这个字原文就是ginosko， 就是认识的意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认识什么是叫做爱，我们才认识什么叫做神的爱。保罗也说了这个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主根本没有欠我们，神没有欠我们，对不对神没有欠我们，但是他却把他自己最心爱的独生子让他为我们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做神的爱这个叫做神的爱，我们因此我们眼睛就开了，我们就认识了。那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说我们具体应该要怎么样做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爱是要有很实际的行动的那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看到人有缺乏特别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帮补但是我也要鼓励大家我们一方面在这个行为上要这个要显出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言语上也不能缺少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代祷这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人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也要为人家代祷不要说这个他 他的事情啊，我知道他有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大家都会祷告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总是只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但是你应该多一点，为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们，为着他们的需要也有祷告啊。其实我们往往是先为人的需要祷告之后，神会把一些实际上我们应该要怎样做的这个行动啊，启示给我们啊。但是我们第一步，我们总不能，我们不要说言语跟舌头上这种的这个什么代祷，最基本这个代祷都没有心啊，这就不行啊，一定要学习在代祷上啊，来这个帮助弟兄姊妹啊。所以那个上回林秀说他找工作，找工作，结果他后来发现这个每次这个赵明帮他一祷告啊，马上就有 interview 啊。其实赵明不是刚刚来出信吗？但是你看他一祷告啊，为弟兄一祷告，这种带着爱的祷告啊，力量最大啊，力量最大。那个我妹妹常跟我说了，她说我的母亲为她的祷告，她发现比这个任何人的代祷的力量都大。虽然我的母亲还不是一个就是正式的基督徒，她只是为着我女儿这个为着她女儿的一个需要，因为我妹妹就求那个妈妈为她祷告，而且呢要奉主的名为她祷告啊，不是去偶像的名啊。结果她就是好吧，这个为着爱女儿的缘故啊，她就说从求耶稣啊来帮助她，求耶稣来医治她什么的。结果哇，她说妈妈一祷告完哇，她那里面的这个困境啊，就很快就得到释放。结果他有一次就问神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妈妈根本还没有正式成为你的儿女，还没有受洗，没有说是这个觉志，可是他就是跟耶稣祷告，为什么他这个祷告比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啊什么这个传道人为他祷告力量还大。那时候神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啊，因为你妈妈为你的祷告里面有真实的爱，在爱里面的祷告啊，那个力量特别大，神垂听这样的祷告。所以那个奥古斯丁啊，那时候非常堕落啊，放荡，结果后来那个他的母亲就一直流泪为他祷告啊。后来他觉得都要绝望了，他就跑去问一个主教啊，说我的儿子怎么办啊？我这样为他祷告，他到底会不会回转啊？那主教就跟他说啊，他说有一个母亲这样为他流泪祷告，这个孩子绝对不会失丧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了自己的家人祷告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什么希望，然后这种在爱里面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看为极为宝贵的啊。那有人这样为他们祷告，那个人不会失丧的啊。后来奥古斯丁就奇妙的得救了，后来才成为教会史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真的影响整个教会这个上千年啊，直到现在啊。好，就是因为一个母亲的祷告啊。好，所以他这里说啊，我们这个相爱啊，不是只在言语跟舌头上，但是我们在祷告上面也要展现出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在行为跟诚实上也要跟上去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啊。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啊。有的事情说啊，好了，那是他的事情了啊。这个假装没看见啊，他说不是，神知道啊，神知道我，神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是怎么样啊。我们想要把这个良心的感觉压下去，但是神在里面是知道的。他说啊，是二十一节，亲爱的兄弟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我们如果里面良心没有亏欠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啊，跟他的沟通就没有障碍啊。然后呢，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的良心没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向神的祷告啊，神都会应允，神会垂听啊。好，所以他说，向神所求的啊，就从他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啊。所以那个你看这个下一页啊。我们曾经在讲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有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祷告蒙垂听啊。 基督徒祷告怎么样才能会蒙垂听呢？有许多的条件啊。约翰福音14章14节说要奉主的名祈求啊，奉主这个神把这个权柄，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啊祷告呢，他说神会垂听啊。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条件，还有其他条件啊。还有呢，15章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说我们要住在主里啊。当我们住在主里，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无论求什么神都会垂听啊。所以住在主里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没有这个没有障碍的啊，我们只是连在葡萄树上的。这个时候我们跟他求啊，这个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另外呢，约翰一书啊，这我们这个第五章，我们下次会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十四节说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啊，照着神的旨意求啊，这个就祷告会蒙垂听的。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不忘求啊，不忘求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另外呢，马可福音跟雅各书都有提到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啊，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啊？因为神给你有话啊，你按着神的应许来求的话，这是在神的在信心的里面啊，不是凭着里面的感，不是凭着信心的感觉，而是凭着神给你的话，这才叫做真正的信心。神答应你了啊，那你就说好，神我相信啊，那我按着你给我的应许我来祷告，这叫凭着信心求啊。还有呢，要情辞迫切，就是路加福音说的啊，不是啊懒洋洋的这个随随便便，神啊你请你垂听啦啊，就这样子的这个。不垂听啊，就算了啦，这个我就算了。那不是，他说要情辞迫切啊，然后呢不灰心，要持续的祷告啊，然后呢诗篇说要认罪悔改啊，这个罪人我们若不认罪，这个祷告神不垂听的啊。还有呢，刚刚看到的是良心要无亏啊，良心无亏，那神垂听这样的祷告。这里头有几样呢？上面这几样，这四个啊。住在主里啊，照神旨意求，跟不忘求，还有凭着信心求，这都跟神的话有关系。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你的里面啊。照神的旨意，这是因为照着神的话去祷告；不忘求，也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就不忘求。凭着信心求，也是因为先得到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先听见神说话啊，听见主说话。祷告的时候呢，来跟他祷告，你祷告祷告。也要让神有机会对你说话啊！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神有机会对你说话，你按着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来祷告，那个祷告是有力量的，那祷告神会垂听的啊！因为你不是按着你的意思，是按着神的话来祷告，按着神给你的应许来祷告。所以这里头祷告蒙垂听呢，有几样是跟神的话是有关系的。那左下角这个认罪悔改跟良心无亏呢？是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不要有障碍啊。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心责备我们的话，我们跟神之间就有阴影，有障碍，这时候我们祷告就会受到拦阻啊。那所以呢，那是第23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因为他第22节说了，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那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呢？两个，一个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啊啊，那这个说这个很简单，这个我们都是啊，是没错。因为他现在是面对异端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啊。第二个呢，是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两个大的重点啊。24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啊，就知道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这在约翰一书里面再三强调这句话啊。然后呢，在这里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啊。然后呢，圣灵会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在神里面。这个异端啊，他们是要有那个慧根啊，特别的才会说哦，那个他们就知道，他们会有那个知识，知道说哎，他们在 他们跟神是很 close 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乃是因为圣灵，因为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奥秘的，这个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吗？一方面也是啊，但是一方面呢，是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一个极大的恩典啊。好，所以呢，他这边就提到圣灵，对不对啊？然后圣灵让我们知道，知道我们啊里面跟神的那个关系啊。所以这是讲到灵了啊。所以第四章就开始哈，讲到说要试验诸灵啊。第四章他说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哎，你说那些异端怎么会这样子欺骗人呢？啊，还甚至有些现在有些异端啊，他们所这个吸收的人啊，很多甚至于都是这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啦什么的，哇，跑去那个异端的里面，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们想说异端不都是那种骗那些哈无知的人吗？可是为什么那些人会上当受骗呢？原来那些异端的里面呢，他们里面有那个异端的灵啊，那那个灵是怎么样呢？也是蛮灵验的啊，他们也有神机啊，他们也会行奇事，所以啦，那些知识分子啊，不是说光是因为那些道理就相信，他也在里面看到一些神机奇事。那那些神奇骑士啊，让那些大头脑啊，哇，一下子就这个啊、这个怎么样？突然觉得说自己这个大开眼界啊、哦，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就被吸引过去。所以这个神奇骑士不是只有在教会当中才有，在这个异端当中也有啊、哦，也有，甚至于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啊、跟他们。反正我们这边有的，他们那边都有另外一套山寨版的，这个一样，所以也会欺骗人。那但是呢，约翰在这边就说，这些灵虽然有的好像很神很灵验，但是不能都信，不能都信，你要来查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因为这世界上是有灵界的，是有灵界，所以这个灵界的东西里面很多啊，会让你看的这个瞠目结舌，大开眼界，但是要小心。他说灵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才是出于神的、哦、这个是跟诺斯底主义也是有关系，因为诺斯底主义他们的灵可能也是会行神迹、哦、但是呢问题是啊，他的灵不认耶稣是基督、哦啊、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之前有提到二章二十二节有说、啊、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哦、因为诺斯底主义他们主张基督是灵，但是耶稣却是普通人啊、哦，那另外呢，在三章九节啊，我们刚刚有读的说，凡从生的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啊。那诺斯底主义呢是说，那里面有个纵欲派，他主张肉体在怎么样堕落啊，纵欲都不会影响到灵的纯洁啊。他们就是在这种罪的生活当中呢，他们还是可以很 enjoy 啊。那约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忠诚。真正从神生的不会这样子，不会在最终那么喜乐的。然后现在四章二节他说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那这个是要对抗诺斯底主义，说这个基督呢他否认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们认为肉身里面都是罪的，有罪的，是这个黑暗的，是不洁的。那神不可能住在这个肉身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神不可能道成肉身。但是呢，这个灵如果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说就是出于神的啊啊，那什么啊啊，那 OK， 所以这个第二节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啊。那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啊。等一下，等一下，Pinky 说，请问，可是福音书里不是有很多鬼，也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们怎么是出于神啊、哦？出于啊、哦？这个吉娜你怎么那么跟他有默契啊？知道他讲什么？
他说什么？
吉娜也知道说是出于，他们怎么是出于神的？OK， 哦，对啊，这些鬼是不是出于神的啊、哦？我的朋友，对。你这个说的对，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认耶稣是基督的灵，都 OK 啊、哦。这个主耶稣那时候赶那些巫鬼啊，那些巫鬼也认耶稣是基督啊，哦、但是他们不是出于神的、哦、肯定不是出于神，对不对啊、哦？
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将来要审判他们。把他们下到硫磺火湖里面的那一位啊，那所以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曾经有一个案例啊，他是这样说：神的儿子，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难道你现在就来灭我们吗？啊，所以他们晓得会有一个时间来到，这位他们眼前的这一位会审判他们，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
不好意思，可是这边四章第二节不是说、那不就跟他互相矛盾了吗？因为他这边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
对 ，OK，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好，四章二节这边他其实啊，你说凡这边有点，他这边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因为他们这时候他们现在眼前最大的这个问题啊，是面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冲击，所以呢，他说你要认这个灵啊，是不是认耶稣是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哈、啊，说这个祷告蒙垂听啊，圣经里面说哦。你凡是奉主的名祷告、哦、神就会垂听、哦、那你说凡奉主的名祷告都会垂听吗？其实你发现不是啊，你还要配合其他的条件，对不对、哦、那比方说你不能妄求啊，我妄求的时候我虽然奉主的名祷告还是不垂听啊，对不对、哦、那所以有很多这个圣经里面所讲，虽然是讲到凡，但其实我们还要看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没有补充的解释，那时候我们 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才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像这个地方呢，他说哦，只要认耶稣是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啊。但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呢，圣灵的恩赐里面就不需要有一个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圣经那个神给那个教会啊，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他那个灵明明不是出于神的，但是他会很狡猾、哦、这个潜伏在这个教会的里面，那结果呢在教会里面造成了一些这个分裂啊，造成一些混乱，那诶奇怪了，可是那有这样的被这样的灵好像是影响的人呢，你会觉得说诶他讲话也很属灵啊，讲的这个都很对啊，然后甚至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很 powerful 啊，但是呢如果你里面有那个辨别诸灵的恩赐的话呢，你会知道说这个灵不对啊、哦，这个灵不对，虽然那个灵他也认耶稣是基督啊，是成肉身来的，好像都没错啊，但是你还是知道说这个灵不对啊、哦，所以这个灵界的这个事情呢，需要它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知道以前有一个，不是以前啊，就是有一位牧师啊，新加坡有一位牧师啊，那个大家很可爱啊，他那时候他是那个叫做邝建雄啊。他以前是就福音派教会里面啊，他在福音派的背景里面成长的，然后在美国呢 Dallas 神学院里面这个接受这个教育啊，那 Dallas 神学院呢是一个解经很强的一个神学院啊，但问题他那个神学院的他的那个神学背景是什么，他们讲究就是说神迹奇事啊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没有神迹奇事了，因为这个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他把这个历史分了好多个时代、啊、那现在呢神不行神迹奇事了，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啊、 这个成长出来的。后来呢，他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后来就接触到一些这个圣灵充满的一些事情，那他就开始迷惑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开始羡慕，他说他也看到有些人那被圣灵充满了，真的生命改变啊、哦，然后服事大有果效，他也开始羡慕哦。就后来他有时候他就哎，有一次他就开始不知道是自己说出方言还怎么样，就他就吓一跳啊、哦，吓一跳，哎，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哦，他那时候就开始，他说我要验证一下，他就用这个约翰一书这一段，他说，反正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哦，所以他就自己对自己说，嗯，他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看这个灵有没有什么反应啊，就后来发现，哎，这个里面很平安，哈，没有这个什么抵挡，哈，所以他就嗯，好像这个灵应该是从神来的，没有错，哈。那时候我们在底下听了大家在笑，就觉得说这位牧师，他在这个追求圣灵充满的过程当中呢，他因为心里头没有把握，所以他用这段经文来验证一下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那结果后来他觉得里面很平安，就后来他更多的被这个被开启了解，所以他后来就这个更多的领受这个圣灵的祝福了。但是呢其实那时候他用这种方式来验证也对了，但是其实我刚刚所说的要辨别诸灵啊，不是只是靠这一节经文，还有其实很多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那 anyway， 这个什么那个保罗有说了，保罗有说过，他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信的不错，很好，但是呢，鬼魔也信啊，这个不是保罗说的，这个是谁？
雅各
说的。雅各说的，他说鬼魔也信啊，啊，鬼魔也信，所以他们所认识的也这个真理好像也对啊，但问题是他们还是鬼魔，他们没有顺服啊，顺服那个真理啊。OK， 好，那我的朋友还是就是说，他这边这段话主要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啊，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他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好，接下来他这边就说了哈，他说你们已经胜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哦。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听到一个见证了，就是有一个很年幼的这个基督徒啊，那时候信主了，可是迷迷糊糊，就跑去跟着那个朋友啊，跑去一个大概是碟仙还是算命的碟仙的一个摊子，就到那个地方呢，哎，怎么搞？他一经过，他过去凑热闹看看人家表演，结果一去那个东西就不灵了啊，不灵了。结果后来呢，他一离开，哎，那东西又有效了。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在他里面有神的灵，所以那个小鬼啊，一看到里面有神的灵在那边，他们就不敢动啊。另外有一个是通灵的一个聚会也是这样子，有一个基督徒迷迷糊糊，基督徒不应该去通灵的啊，就那个基督徒出信什么都不知道啊，也跟着朋友去。就一去呢，本来他们在那边通灵啊，结果后来他一去，怎么叫那个灵就不出来啊？就后来那个通灵人就问说，在座当中有没有谁是基督徒的啊？有啊，这里一个啊，请你回避离开，因为在你里面的那个啊，有一个灵，那他你在的话，他这个他这边就没办法做啊，没办法做，所以叫他要回避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啊、哦，更大啊。但是我讲这个话呢，大家还是不要去试探神啊、哦。这有东西，我说哦，真的、啊、这么厉害，那我也要去试试看。不要啊、哦，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即使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不要害怕啊、哦，不要害怕。这个他说第五节啊，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啊。啊，这边提到说认识神啊，认识神的就听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我们啊。所以认识神的就是跟我里面有同样的生命的，有同样的生命的，他们就会来听我们所说的。但是呢，有些人他们因为跟我们生命不同啊，所以你怎么样讲不通。好，后面啊，从第七节开始到第21节啊，这是一个段落啊。这里我们看哈、啊，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啊。哎，这边好像开始又要 repeat 前面的啊，把前面的一些做一个好像做一个归纳啊。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啊。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认识神是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啊，认识神。那认识神呢，跟彼此相爱是等于是可以，你可以画等号的啊。然后呢，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啊。好，这边就是跟就是回应到前面刚刚所说的啊，神只为我们罪死，我们就从此就认识知道何为爱，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那这边就再讲得更详细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而且他讲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啊，神先爱我们。那十一节啊，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神里面呢？他说一个秘诀，要彼此相爱啊。然后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是跟神连结的啊，我们跟神是相通的啊，相通的。那这个14节啊，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啊。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啊。OK， 这个怎么样能够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呢？除了刚刚说彼此相爱啊，还有呢，要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啊。那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啊，知道这个知道其实原文就是那个 gnosko 啊，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哇，这边又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啊。4章12节看 PowerPoint 啊。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那我们就会知道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神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那第三个呢？认耶稣为神的儿子，这15节啊，那我们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呢也住在神里面啊。第四个。住在爱里面的呢，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啊。好，这边有四个条件啊，四个方面。那在3章24节又提到说啊，遵守神命令的呢，啊，他就住在神里面，神呢也住在他里面啊。OK， 我让这个约翰这个反复的讲这几方面啊。那什么叫遵守神命令呢？一个就是啊，认识耶稣为基督啊。他说就是什么？神的命令就是第一个就是要什么？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3章23节，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叫我们按照他命令呢彼此相爱啊。好，所以遵守神命令，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啊。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呢？两个方面，一个呢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第二个呢彼此相爱啊。还有呢，在这个啊那。3章24节也是提到说，神赐圣灵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啊。还有2章27节有提到说，我们要顺从恩高的教训啊，顺从恩高的教训的结果呢，我们就会住在神里面啊。好，所以啊，你看到这里呢，我们把这里稍微整理一下啊，整理一下啊。重点第一个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啊，遵守神的命令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可以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这命令有两大方面，第一个是认耶稣为神的儿子， 第二方面就是彼此相爱，或者是住在的爱，住在爱里，对不对啊？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神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之后呢，我们要顺从恩高的教训啊，恩高的教训。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的住在神的里面啊。好，那另外认识神啊，认识神就会让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啊。你遵守神的命令，你才是认识神啊。你不认识神，你不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不认识神啊。好，所以这个图这个表啊，其实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的几个重点啊。要遵守神的命令，认耶稣为基督神的儿子啊，要彼此相爱啊，还有啊顺从恩高的教训啊，然后呢要认识神啊，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从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啊，这一路看到这个第十六节啊，十六节这里面讲到哦，神在我里面，我在神里面啊。那有几个条件，所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
好，我就从第一章开始挑一些这个需要补充的地方跟大家讲一下啊。我记得我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那个时候问了谁啊，结果他答不出来啊，所以我就说大家要回去想一想，神是信实的，他已经应许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绝对会赦免。但是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提到公义啊？那现在大家把这个答案想出来了没啊？好，那么我要问一下 Pinky， 你知道这个答案是在哪里吗？
是不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是信实的，他会履行他的诺言？因为他跟我们有过约定，就是他的儿子的血就洗清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如果认他的儿子的话，他就会原谅我们的罪。
跟答案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好，我要做一个比方啊，比方一个人他非常的调皮啊，他犯了一件很大的罪，很大的错误，然后被法官抓到了，那就把他判刑了。那这个判刑呢，可以用一颗罚金，就是说你如果不要关起来的话，你如果不要坐牢的话，你要付一大笔的赔偿金啊，赔偿金，那你就可以不要关起来。那他没有钱啊，那怎么办？他就准备要去关了吗？他说无期徒刑啊。好，结果他的爸爸就卖了一切的家当，凑足了罚金，交给了法院。那这个儿子怎么样？要不要继续关了？不用了，法院是公正的，对不对？哎，所以他既然收了这个足够的罚金了，这个儿子就应该被释放了。所以今天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罪主耶稣都帮我们承担了，也就是说我们因着罪所欠的债，这个罪债主耶稣已经帮我们付了，用他的十字架他已经帮我们付了这个债。所以神是公正的，父神好像那个法官一样，他是公义的，他的儿子已经替人类付了这个赎价。所以我们若是承认这个罪，而且我们倚靠主耶稣十字架的代偿，所以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现在比较了解了吧？好，好 ，Pinky 不错。那我们现在要补充第二个地方，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如果一个人他对弟兄姐妹的需求还是会保留的话，他会比较顾自己，就是说，哎呀，这个人他现在很穷啊，他连吃饭都钱都没有了，然后又一堆孩子啊，那我是能够救得了急，但是我没有办法救得了他的穷啊啊，所以他就塞住，把那个怜悯的心就塞住。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塞住啊，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还有二十五章十节，就是关门的那个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怜悯其实在里面是开始有的，可是呢他硬是把这个门就给他关上啊，就是不让这个怜悯的心发动，他把它压下去，把它塞起来啊。那爱神的心怎能存在它里面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我们会尽量的去帮助那些在穷乏中的弟兄姐妹啊。那为什么会保留呢？为什么不敢这样子放胆的去帮助呢？因为第一，不认识神的丰富；第二，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啊，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在诗篇第十八篇，他有一节这么说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啊，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乖僻的人，你以乖僻待他。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对待别人怎么样，神就让我们也是用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家的那个方法来对待我们啊，所以我们对人吝啬，将来我们也会遭受到吝啬的报应，这是上帝做事的法则。那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好了，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十五节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话是真的，因为这是自然律嘛啊，撒的种子多，那将来成熟的时候那个禾价就是收的多，撒的种子少，那块稻田很小，那收成一定是很少咯，这个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句话是在诗篇112篇第九节，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诗篇112篇第九节上行之诗里面的。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就是我们所帮助的对象，他们就是更多的把感谢献给神了，谢谢主啊，有给他们应时的帮助啊。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这是因为耶路撒冷有饥荒啊，而且那些的圣徒非常的贫穷，所以呢，保罗就让这些外邦的教会，哥林多是其中一家， 让他们多多的收集这个捐款，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啊，不但是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啊，而且啊，不但是做了基督徒，更重要的是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他们结出了他们的果子，就是愿意多多的捐钱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所以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舍弃他们的钱财去补那些缺乏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所以就让感谢多多的归给神，而且也让他们来为他们代祷。所以他们虽然是舍弃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他们却得到代祷，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多属灵上的福气。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丰富啊，所以如果我们有点害怕，就把那个怜悯，把那个同情把它压下去的话，这是表示我们对于神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对于神的那个丰富啊是瞎眼的，所以才会这么担心啊，才会有所保留啊。但是我们如果认识神的丰富，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雅各，新约的雅各告诉我们的啊。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会不会有一个农夫啊，他把他的田里的谷子啊全部都收了以后，全部都要吃掉，全部都当作食物吃了？不可能。如果他是这样子做的话，他只能够收这一次了，因为他没有种子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农夫，他收了这些谷子，他绝对会匀出一部分来做下一批收成的种子啊。那以这个农夫的比喻，就讲到今天神给我们有吃有穿有喝有住的，是不是全部都是要给我们自己啊，或者是把它存起来留给下一代啊，或者是要存起来寄给那个国内或者是台湾的家人。而眼前看到的知道的啊，某些弟兄姐妹，万一他有穷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即使是知道了也装作没看见。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亚当的生命，在亚当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看法，一个价值观。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塞住这个怜悯的心，我们一定会多多的给出去。哎呀，给出去我们就不够了。这是不认识上帝在掌管这一切，上帝在观察这一切啊。主一定会赐种给那个撒种的，赐粮给那个人吃的啊，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还有添加你们仁义的果子。所以这个我们把一部分的种子啊撒到人家的田里面去了，掌管万有的神他还是会加给我们的。 而且不但是加给我们，而且加给了我们仁义的果子。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在自然律的范围了，这已经到达了神的律的范围了，就是这个种子撒在自己的田里，他会再收，但是我今天把它撒在别人的田里，帮助他可以有收成，那我的种子不会少，因为神会再多多的加给我，而且又多了一个仁义的果子，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的果子，仁义啊。好，所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是一个存到永远的果子啊。好，这个是我们要补充啊，这个地方就是第四章十第三章的地方啊，第三章十七节的地方。好，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地方，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 b， 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六 b， 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没有一个宗教说他们的教主是爱，没有听过，连犹太人的犹太教也没有这样讲过，神就是爱，他们只会说耶和华神爱我们，可是他们没有说耶和华是爱，他们不会这样讲，为什么？光是这三个字，神是爱，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我们的神，他既然是爱的话，他绝对不是只有一种位格。神是爱，他一定有对象，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爱圣灵，圣灵爱儿子，儿子爱父，父爱圣灵，圣灵又爱父，所以这三个位格的神，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所以才会有这句话，神是爱啊。但是犹太人他们不了解，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就是一个位格，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说我是父打发来的，我是他的儿子，我看见父所做的我就照着做，我看见父要我说什么我就照着说，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自己的，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一神论的就是一个位格的神的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没有办法再被改变了啊！所以神是爱，这是一句多么伟大的话，三一神彼此相爱。还有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就不会灭亡了，反而得到永生。所以神的爱是何等大的爱，让他那么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些罪人啊！因为神他爱他的儿子，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儿子啊、哦，所以他愿意把这一个独生子舍了，然后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儿子，他可以爱。而且这些儿子也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哦、这样子神才能够满足。好，那现在我们再补充下一面，就是关于这个道成肉身的重要。刚才我们Jonathan 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讨论了啊、哦，道成肉身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真理啊。好，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请翻到前面一点，希伯来书，在雅各书的前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主耶稣呢，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在这个身体的死的里面，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希望我那个讲得更清楚，求圣灵帮助我。主耶稣如果继续在天上当神，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他愿意接受父神的指派，放弃他那个做神的威荣特权，他变成了一个人，取得了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呢，是准备要来献祭的，献赎罪祭，为所有的犯罪的人献上这个挽回祭、赎罪祭。那凡是人间每一种的痛苦，每一种的滋味，他在这个33年的岁月里面他都尝过。所以如果我们说有人要安慰我们，我们可能会说，算了，你还是省一省你的口舌吧，你根本不了解我所经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感觉。对方可能会说，对，我真的不懂，因为我没有经过像你那样子的过程。但是有一位他完全了解，那就是主耶稣。那些人的人情冷暖，人情的冰霜，各种各样的被毁谤、被污蔑，还有肉体上的被鞭打，心灵上的破碎，被背叛，他都经过。他说他没有，他说飞鸟有洞，狐狸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神呢，可他到人间是做一个这样子的人，为了要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知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啊，脱离试探。好，请我们再往后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5-18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啊，这个地方他引用的经文是诗篇40篇6-8节。我们如果翻到诗篇40篇6-8节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希伯来文版的。那么希伯来书这边所引用的呢，是希腊文版的，所以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人了，来到了这个人间了，来到地球了。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一句话一定要用 underline， 用红笔，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超过前面的祭物和礼物。第六节，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刚才说的诗篇四十篇就已经讲到这些了。当然还有更多的预言关于他要第一次来带着肉身。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因为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要救的人是罪人，可是他却称他们是他的儿女。儿女是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他也照样有了一个血肉的身体。这一个身体就是要来为这些儿女献祭的。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些祭物永远不能除罪，因为牛羊的血怎么能够除罪？只不过是暂时把那个罪遮盖一下。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用他的身体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以他的身体为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在旁边写耶利米书31章33节啊。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以后就说这下面这个是耶利米书31章34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因为主耶稣一次献上就已经够了，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圣洁的羔羊。好，所以这个道成肉身是何等的重要。至少这两节希伯来的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了。